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贤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谈到了基督徒的礼仪足系，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方礼的礼仪足系。我们谈到了亚历山大礼，包括了有科普特礼跟伊索皮亚礼，科普特礼也就是所谓的埃及礼。那我们也给大家开始介绍了安提约基亚的礼也就是介绍安提约基亚礼当中的西叙利亚礼。我们也说这由于时间的限制呢，所以我们只给大家介绍叙利亚礼，那谈到了一些他们的来源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接着给大家谈到下边哈。那么这个安提约基亚礼，就是这个西叙利亚礼呢哈，这叙利亚礼是跟埃及的情况一样的，也是在加采东大公会议哈，上次我们提到加采东大公会议里面定论了耶稣的两性一位论，那么也造成了叙利亚这边的教会的分裂。那当然是麦基派呢也分这个他们赞成一性论的也分出去啊。那么后来呢，他们就逐渐接受了帝国首都的礼仪，而在12世纪的时候成为拜占庭礼的一部分。那么因此呢，五六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教义面临考验呢，在安提约基亚的这个礼仪被修正了，那它的位置呢也是越来越这个重要的。那么叙利亚教会它的感恩礼的礼仪近80种这个非常非常的繁复。那最晚呢还源自于16世纪。那最早最古老的经文之一呢是安提约基亚的12宗徒感恩经。那么它跟金口若望拜占庭传统的感恩经，以及圣 James 就是圣詹姆士他依据耶路撒冷传统的感恩经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而在感恩礼当中的圣道礼仪里边呢，他们总共有6篇读经，这6篇读经包括了法律书，就是 Torah 好，这个梅瑟五书，以及智慧书、先知书、宗徒大事录、保禄书信喊福音。值得一提的呢，是在他们的感恩礼里边或者是其他的礼仪当中，献香的礼仪是很重要的。这个献香的礼仪呢，是源自于叙利亚，那也常常是用诗歌来伴随着这个献香的行动来祈求悦纳熏香上主悦纳我们所献的这个熏香的这些的祷词。而且呢，每一个这个礼赞中的诗歌的部分他们几乎取代了圣咏的地位，所以他的日课当中的诗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多样的，这是他非常特殊的一个特质这我们需要注意的，需要知道的。好，除了这个我们刚讲在安提约基亚西叙利亚的这个礼，我们用了叙利亚做一个例子之外呢，那另外呢还有很重要很重要，一直到今天为止在东方族系当中占着这个影响最大的这个最多人来这个运用这样的礼仪的呢，就是拜占庭礼那这个拜占庭的族系当然也包括了很多我们上提到了，譬如说有保加利亚礼啦、希腊礼啦、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礼啦、麦基派啦、罗马尼亚礼啦、跟乌克兰啦等等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通则的介绍在各个地方自由独立的这些所谓的东正教会我们知道东正教跟我们的天主教会真正分裂是在1054年，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当然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教宗的这个首席权的问题所以呢东正教就分离出去了。那么这些东正教会呢，通常他们都使用的是拜占庭的礼仪，而在我们天主教会里边也有一部分他们是属于天主教，他们跟教宗共荣，跟整个教会共荣，可是他们也是用东方礼的传统特别是用拜占庭的这样一个主席的传统在举行礼仪，那是这也是属于我们天主教会里边的那所以这一点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清楚的分辨。好，这个基本上是东正教会以及天主教会里边的东方礼的主席他们使用拜占庭礼。 那么这些在东正教会的这些使用拜占庭礼的地方呢，这些地方教会他们承认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特殊的地位，那同时呢也接受拜占庭的法典了、神学了跟他们的礼仪。这个君士坦丁堡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由君士坦丁大帝他所建立的，那这个地方呢以前就叫做拜占庭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对我们整个的基督宗教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们晓得他在313年的时候公布了一个米兰诏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教会才是一个自由的教会，那在这个之前呢都是一个苦难的受迫害的一个教会啊。所以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在以前叫做拜占庭的地方现在改称为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地方呢，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不过呢因为是第四世纪才建立啊，所以他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非常古老的礼仪的传统。那可是呢君士坦丁大帝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特别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妈妈，就是圣 Helen 啊。那所以呢君士坦丁大帝他就很快的意识到这个自己的首都的这个应该要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礼仪，所以呢他们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这个教会呢就开始创造一套独立的礼仪，而这样的礼仪是非常特别而且非常高贵非常隆重非常庄严而且非常炫目的。那这样的这个礼仪的来源呢主要是有两种来源，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模仿啦跟他们的发展，其中一个就是模仿了这个宫廷的庆典啊，宫廷里面很多的仪节，他们把这样的仪节copy 了到教会里边的一个仪节当中来。那第二个呢就是君士坦丁堡到耶路撒冷中间有一些重要的城市，那这些重要城市有一些重要的礼仪的规则，就是礼仪的律法，那他们呢也学习了这些礼规啊。那譬如说像我们刚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在卡帕多西亚的所谓的凯撒勒亚了、安提约基亚了以及耶路撒冷啊等等。那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感恩礼啊，就是由卡帕多西亚这边学习来的。那这个卡帕多西亚这边学来的这个感恩礼呢，当初是被认为是由圣巴西略他所创立的啊。而这个安提约基亚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哈，因为它是叙利亚啦、巴勒斯坦基督教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另外呢是君士坦丁堡有一些主教好，他们都是来自安提有一些是来自安提约基亚管辖的这些主教，譬如说像圣金口若望哈，这个他是第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哈时候这个主教呢就是啊。那事实上呢我们常认为说拜占庭礼其实是安提约基亚礼的一个支派啊，那这是有几个原因的。那第一个呢因为它的日课的架构是富有安提约基亚的礼的传统。其次呢它圣事的一些施行的方法跟安提约基亚礼也都是很类似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心口若望的感恩经的使用啊，我们知道在东方礼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感恩经，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圣巴西略他的感恩经是一个啊，那圣金口若望的感恩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那当然也有我们上回提到的圣 James 他的一个感恩礼啊。而至于耶路撒冷它主要的贡献呢就在于时辰颂祷礼，就是所谓的日课，还有呢很重要是圣周礼仪以及它的诗歌的一些研究啊。那基于这几个礼仪的这个来源哈，刚我们提到宫廷礼仪啦，以及从君士坦丁堡到耶路撒冷中间重要的都市像安提约基亚啦等等啊，那基于这样的一些营养分跟来源呢，所以拜占庭礼在六到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他们的成熟的阶段，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从第八世纪末开始啊， 那就借着一些传教士，特别是有纪利路哈，在第九世纪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流传到另外的地方去，比如说到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哈，那也到了罗马尼亚人的地方，那最后呢是到了俄国人的这个区域当中。那所以10到12世纪古老的拜占庭的遗迹呢，一直保留到俄国宗主教这个尼可他改革的时候。而当时候所谓的礼仪革新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符合君士坦丁堡所印发的一个标准的礼仪的版本哈，就是礼仪的这个标准本。那不过呢，有一些旧有的信徒跟尼可他的教会分裂，因为他们还是想要保有原来的礼仪的形式，那不想跟随尼可他的礼仪革新里面新的这些礼仪版本啊，所以造成了当时候的另一次的礼仪的分裂。好，这是在拜占庭礼的时候。而后来呢，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也就是在1204年啊，也就是在13世纪初的时候呢，这个君士坦丁堡他们的礼仪的常态跟教会的生活就形成了一个分裂，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当1261年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复位之后呢，这个首要之务就是要改革礼仪。也因为当时候大部分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大部分他们的原来在东方教会保有的这些礼仪的经书呢，都被这个用拉丁语系的这个礼仪的这些东征的战士们等等被他们焚毁了。所以呢，在当时候的这个东方教会里边，他们有很多的遗迹是必须要重建的，譬如说他们的礼仪的年历啦，那他们的每日诵祷啊等等哈，这个就要重新找到一个依据。那所以后来呢，这个拜占庭礼他们最后的形式是根据16、17世纪的希腊礼书那么来制定的。拜占庭礼啊，我们刚刚提到了非常非常的隆重啊，他们的在礼仪当中啊，主礼啦，那或者是相关人的，像他们通常主教啦、神父啦、执事啦，就圣职人等等呢，他们是一起在同一个礼仪当中都有不同的角色，而他们的祭衣是非常非常华丽、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漂亮的，色彩很鲜艳、刺绣啊等等啊。非常特殊，而且呢他们用非常非常多的香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美丽的。我曾经在美国的 Washington DC 那边参加过东正教他们的一个晚祷啊，那他们的用香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哈，在礼仪的很多的时刻都用香，譬如说礼仪开始的时候一定有人哈，那到这个礼仪的场所，我们说礼仪空间里面来熏香。那我们知道真正在东方里他们的礼仪空间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空白的墙的，所有的天花板啊、墙壁啊、包括柱子上啊等等画的通通是圣像，可能是圣经的故事，可能是圣人的图像啊，可能是这个圣山的像啊等等之类的，有很多的像，所以呢一定有人来为这些像来上香，同时呢为所有参与的人上香。那当我参与这样的一个仪节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原因是，我想到了在台湾哈，说道士做教啊，我们台湾有一些民间宗教啊，那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听到李丰茂老师介绍说，在这个做教的时候呢，每一个村庄大致轮流安排不同时间坐轿，而等到坐轿之后呢，他们觉得这个场域这个村庄哈已经非常洁净了，所以他们会在村庄的外围挂上红灯笼，这个灯笼点着的时候就点亮的时候呢，表示这个灯笼所围绕的境域里面通通是圣境，是非常洁净的。所以当我在美国参与东方礼的这个礼仪的时候，看到他们这样子的上香的时候，我立刻联想到这个李丰茂老师上课在所做的这个教导，我在想很多的宗教大概都有它的一个一致性哈。那在我们的基督宗教的这个传统当中呢，我们用香用了很多，而这个香呢也表达了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礼仪的空间，包括这个朝拜的人，敬拜献祭的人都变成了一个圣境，都洁净了。那在这样一个洁净的空间当中，洁净的人来向上主献出我们的祭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美丽的。 所以拜占庭里呢，他们有这样的华丽的衣服，用了很多的香。那同时呢，他们有两个重要的进堂的游行。而这两个进堂的游行呢，一个呢就是福音书的进堂的游行，已经够漂亮了。那后来呢，更隆重的就是这个预备祭品的时候呢，是这个饼酒的这样的一个游行哈，是大进堂式哈，小进堂式跟大进堂式做的都非常的美。那我们也要用东方礼的这个礼仪空间的概念来了解他们啊，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圣所，那圣所呢跟大堂中间就有圣像的屏风或者是一个隔间是隔开的，我们在外边大堂里边参与礼仪的人其实是看不见在圣所里边的圣职人员他们做些什么。譬如说我们拉丁里面，我们在祭台上神父在圣祭礼的时候举扬圣体，这个那个你都看得见哈，所有的礼仪我们都参与。可是在东方里边呢，他们是用圣门隔起来，但是比较当代的圣门好，中间可能有些缝隙，你可以还从这个缝隙当中看得到他们在做什么。不过在比较古老传统里边呢，是完全隔绝的。那你不知道这个圣所里边神父们圣职人员在做什么，那他们把这个地方叫指出来说它是一个 mystery， 它是一个奥秘性。而这个奥秘呢，是必须我们人到天国以后共享天上圣宴以后呢，你才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人间是预尝天国的圣宴。而在这样的一个礼仪空间里面，所以他第一次的福音书的游行跟第二次的这个祭品的这个游行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哈。福音书是在大堂当中对教友来宣读的，可是后来礼品进入到圣所当中去呢，我们是看不见里面是在做什么啊。所以这个礼仪的空间跟他们仪节的进行呢，也有非常密切的这个相关性。而从11世纪开始呢，这个京口若望他的感恩礼的仪节呢，就取代了圣巴西略他的形式，那成为一般所使用的弥撒的这个经文啊。而在有一些拜占庭传统当中呢，还是会使用圣 James 他的希腊礼仪，而这些礼仪呢是通常在10月23日就是圣 James 他的纪念日的时候那特别来使用。而在所有的这个感恩礼当中呢，拜占庭礼是非常非常重视祝圣的祷词的，那这个祷词必须非常的隆重庄严。而这个仪式里边也经常出现的祷文呢，是要能够提高信众的参与感啊。一般来说的话，诗歌在感恩礼里面的地位那有它相当的地位，不过更重要呢是在日课里边的角色是更重要的，那几乎取代所有出自圣经的圣咏跟赞美诗啊。但我们还要一提的呢，就是在东方教会里边哈，我们那常开玩笑听说啊，那如果说你没有两个条件不能够做东方礼的神父，一个呢要有留一个大胡子哈才像啊，另外一个呢要有很好的歌喉，因为在东方礼里边它的音乐部分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唱的，而且唱得非常的美。他们一个礼仪哈，一个弥撒所谓的感恩礼的话，大概都是要需要经历3个钟头左右，因为从头到尾都唱，漂亮极了。而且呢在礼仪的过程当中呢，也常常是走来走去朝拜这个圣像啊等等哈，所以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风格。好，今天呢就把东方教中方礼呢给大家做一个很浅显的一个介绍。那下次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